相信大家都知道，在教会里面那个同心是非常关键的。二人不同心，岂能同心啊？夫妻两个人呢，如果不同心的话，根本是不能活在一起的啊。如果是各家各走各的路，两个人两个方向，两个意念的话，很难走。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到在教会里面那个同心的那个需要。我相信不用辩论，大家都会同意，同心合意，信仰福音，同心合意是关键的事情。但是问题是，一个人一个意念，两个人就两个意念，三个人呢，三个人可能就五六个意念。如果教会里面有十个人、二十个人，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思想就要不同。但是怎么能够做到同心呢？求主帮助我们啊！听说很久以前，我听说有个教会有100多人，他们很早就买了一块地，还有教会里面可能还有弟兄是会画那个 architect 啊，可以画图能够建造。但是呢，教会里面开会开来开去呢，就没有通过能够同意去盖，所以100多人的教会就那块地就空荡在那边，一直就教会就没有建起来啊。后来教会里面也有不同心，那么就分裂了。求主帮助我们吧，我们真是很多时候看到教会很多时候在很多地方教会的数目增加，但是人数没有增加。因为是一个教会变两个教会，100人变成50，50这样的人，教会的数目增加了，但是人数好像没有增加啊。但是呢，那个教会他们就分裂之后呢，剩下来的几十个人，但是同心，很快就把那个教会就摆上天庭。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都同意这个同心合一的那个重要。但是问题是在教会里面怎么同心，特别是在北美啊，我们从世界各地五湖四海来自各方的，都有不同的那个观念思想啊。很多年前呢，我去多伦多一个教会，浸信会，当时很多人都是香港过去的，他们那个教会神也很丰富啊。是那个有三个执事是从吉隆坡一个浸信会，他们就移民到加拿大，移民之后呢，他们就祷告要聚会嘛。那个时候很早期，60年代的时候，还不是很多华人教会。那个教会给我很大的鼓励，因为那三个执事呢都是我们教会里面最主力的主干，忽然间同时三个执事都走了，都移民了，那么反而是母会呢剩下没人，没有主要的执事，当然神有他的意念，他们三位执事去了之后呢，他们三个家庭，不是两个家庭，因为两个执事是夫妇，一个是另外一个执事，很好的三个人，两个家庭，有4-5个孩子吧哈。那么他们就觉得，应该有自己的教会敬拜。那个时候没有很多华人教会，所以呢，没有华人教会咋办？就自己开咯。我们中国就他们自己开教会。首先他们是在自己的家里面开始教会敬拜，一个执事讲道，一个执事做主席，一个执事侍寝，等等啊，孩子们帮忙侍寝等等，几个人就开始了。他们就很热心去传福音，在超市什么地方就拉人来，所以很多时候呢，很快的那个家就不够用了，什么人多起来不够用了，咋办？去找教会了，找地方住了什么？那么他们就发觉在多伦多呢，好像当堂那边有个很大的那个加拿大人的教会，他们有个 basement 没有用，他们在用主堂，他们 basement 没有用，就跟他们切敲呢，我们能够借你的这个 basement 来当聚会，那么。那个教会说好啊，反正我们没用了，就让你们用吧，就让你们住。神的中国就很奇妙，很多时候60年代、70年代香港开始，已经很多人移民过来了，多伦多、温哥华都是香港人最喜欢去的地方。那他们就移民过来，那么人数越来越多越来多，他们那个教会呢，在 basement 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人数越来越多。开始呢好像不够用了，但是呢，那个外国人教会在楼上那个大堂那边呢，那个堂。他们人很少，那么神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下面的人就越来越多，那怎么解决？真的买过来，后来他们就把那个礼拜堂买过来，这是我听回来的那个消息。那看到同心是非常宝贵的事，所以很多年前之后呢，我有去参访那个教会，他们开执事会，那时他们已经壮大了，他们开执事会，那个浸信会开执事会，很多的执事呢都是香港。这个浸信会，那个浸信会，那个浸信会，都是来自不同香港的浸信会，都聚集在多伦多那个浸信会里面，他们一直在开执事会。我想这个执事会就好啊，那什么不同的教会， 虽然都是金星会，但是金星会都有他们不同的那个体制，都有不同他们那个组织。虽然大体的体制是一样的，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那个信念，但是不同的教会来自不同的背景都会有。今天在北美教会也是什么，有香港来的，有台湾来的，有国内来的，国内来的又分成的这里哪里哈？哎呀，救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这么多人怎么能够同心？怎么能够在教会的发展共同的那个方向里面，大家能够同心？这一点的确是不容易。腓立比书里面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今天在主里面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在基督里面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句话。腓立比书我们知道都是保罗在主后60到62年在罗马等候案件上诉的时候写的啊，我们一般称之为侍奉的那个监狱书信，腓立比书是其中的一本，但是严格来讲呢，不应该算是监狱，因为保罗不是在监狱里面，他是在罗马住了自己的房间，2年的时间等候案件上诉。我们讲过腓立比书呢，他是在主后50到52年建造的教会，那么来到主后60、62年呢，相隔10年。腓立比书打开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同心合一的。新约福音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仍然是同心合一的。新约福音那就很不容易了，什么开始一般人10年之后，他们仍然是同心合一的来到新约福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非常鼓励的，在基督里的喜乐，保罗的喜乐，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短短的一封信，看来好像是给一个家书，给一个小小的教会，来到教会的一封书信。但是在这个书信的里面，在这段经文腓立比书的2章5到11节，在系统神学里面讲到基督论的里面呢，都被神学家教授老师们都相信是最关键的基督论的神学论的其中的一卷的圣经，是非常关键的事。保罗在这里劝勉腓立比教会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前面讲了他们已经很同心，但是呢再强调，再次的 confirm 跟他们讲，你们要在基督的里面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到维系，来到维持这个的同心，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哈。主把大使命赐给教会，教会都愿意承担这个使命，大家对大使命都有不同的看法，是吗？但是大使命基本的那个工作就是去使万人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奉他们给他们施洗，凡主的教训的都叫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个英文圣经那个翻译是 Therefore go make disciples of the nations 啊 make disciple 是个 verb noun。在原文里面呢，基本上那个 disciple 那个门徒那个字呢，基本上就是个动词，所以你们要去门训万民，disciple the nation。如果你把一个 disciple 一个动词，把它翻译成为 make disciple， 在意思上呢，可能有点呢，好像有点的，好像也不是完全一样，是吗？如果你说 make disciple 10个人里面，我把2个人 make disciples， 我在 make disciples。但是那个动词地基本上是 disciple the nation， 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能够相信耶稣，这是大使命。大使命承诺给教会，我相信教会的成立基本上我们都认同这个使命，不然的话你没有需要成立一个教会，是吗？如果你说我们成立一个教会就是我们自己来享受一下，我们大家就比我们这个 close group 大家很好的享受，外人来了就叫他们不要来，那我们这几个人就够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就不是耶稣基督心里面的愿意里面那个教会。所以基本上你们弟兄姐妹，教会我们希不希望有新的人来？希不希望？希望，当然希望了。但是你希望新人来，你的教会里面的各方面就要能够做到真是能够欢迎新人来，对不对？比如我刚进来，你说 welcome， 我觉得很安心，是吗？我一进来，你给我大的牌子 do not enter， 哇，什么意思？你没有看过这个牌子？没有啊？你有没有看到在教会里面动作牌子 do not enter？ 有没有？没有啊？有些教会停车场很大，一个出一个入，对不对？一个进口一个出口，如果大家都同一个进口就很麻烦，所以他们就要说这个是出口，这个是入口，对不对？ 那你在出口里写什么 ？Exit only， 在地上画个 arrow， 不是两次了吗？是吗？你在那个出口那边大大的牌子，我一进去，第一个牌看到的 Do not enter， 他叫你不要进去，他叫你从那边进去。我理解啊，我理解。但是我说我是没信主的，我来到第一件事情见到你这个教会，就叫我不要进来。我傻眼了，是吗？我是基督徒，觉得好像是没事，但是其他教会弟兄姐妹这么多年不觉得有事。还有进去之后呢，他教会前面有个 cul de sac， 是吗？ cul de sac 是你教会在车停出来之后把人放下就去拍车，是吗？那当然你这个圆圈这个也是一边进一边来，对不对？如果你这里进那个进也是有问题，是吗？所以你画个 arrow 说进这里进那个进，不对，这不是可行的吗？那在这边进去的时候，他上面写着Wrong way， 我来到礼拜堂，你叫我不要来；我来到礼拜堂，你叫我这是 wrong way。我知道那个设定的那个意思，但是那个问题是，我们主要是怎么样能够做一个事情，能够欢迎弟兄姐妹觉得来到，我是回到一个家。很多地方国家你去旅游啊，机场一出来，他就大大的字说欢迎 ，welcome， 对不对？好，再欢迎你来。这就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同心的话，教会成长。但是这个同心很多方面可以做到，其中一样就是保罗在这里劝勉大家都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如果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话呢，这里有这段经文里面有基本上有几个那个几个大段，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问题是这个心，耶稣基督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哈？耶稣基督是神，他的神性地位，耶稣基督的代使，他的顺服，耶稣基督的升高，这是这段经里面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基本上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基本上，那个他是谁？他顺服，他代使，神把他升为至高。原来升为至高在属灵的路上，不是我们自己去争取回来。今天在世界上你会看到，在政府在政党。在世界里面都是你想我过，大家去争什么，用人的手段，用人自己的方法来到往上爬。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榜样里面，给我们看见属灵生命的升高是从谦卑顺服开始。如果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同心，都能够彼此顺服，彼此相爱，相信这个同心是比较容易，是吗？大家如果是我都觉得我比你强，那我比你好，我比你高一等，那么你应该听我的，我为什么听你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保罗对当时腓立比教会他们的那个教导啊，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换句话说，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大家都有这个观念。都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不是我的心意，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英文圣经的那个翻译呢，是有好几个不同的那个翻译哈，意思上基本上都是一样。但是这一句话呢，在原文里面呢是比较难翻译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与神同等为强多，反倒虚己等等等等，那个是非常在翻译里面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翻译哈。NAS 那个翻译是 have this attitude in yourself which was also in Christ， 这个心在英文里面的翻译是态度 attitude 啊，还有另外一个翻译 NET Net Bible 的翻译是 you should have the same attitude towards one another that Christ Jesus had， 中文把它翻成心，那么原文那个字呢带有那个态度那个意思哈，NIV 那个翻译是 your attitude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at of Christ Jesus， 态度上的问题。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呢，看到特别是孩子哈，他们不听话的时候，你跟他讲哦 ，you have an attitude 哈，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态度不好是吗？换句话说，我们在与主同行，在教会里面同行的时候呢，彼此在主里面同心服侍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服侍的里面能够有一个统一的心智、统一的态度，大家彼此来到相爱哈。耶稣基督的心，当然如果你要去。看四福音的话呢，可以很多了，是吗？其中有几点比较重要的，我就在这里带出来一下哈。耶稣基督的心智意念，他是凡事要荣耀父神，他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与遵循父神的旨意，达到荣耀父神。他不是来做他自己的意思，是吗？那么， 他是遵行神的旨意为全人类代死，第一以荣耀神，第二呢他是在这个侍奉的里面，他道成肉身的里面，都最终也是为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他道成肉身谦卑他自己，顺从神的旨意，他为我们全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都记得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祷告了什么，主啊，这个苦杯如果能够离开的话叫他离开，但是他怎么讲，不是什么，不是我的意思，是根据你的心意。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因为这个苦杯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的时候，的确是非常非常苦的一个杯啊。那么约翰他们徒他们也要跟也知道耶稣要离开他们，就彼此商议。后来他们就在这问嘛，是吗？耶稣去后虽为大，是吗？如果你留意那段经文的话，实在是很有意思的，这是把人心都带出来。什么？耶稣带着门徒，门徒当中他们十二个人，他们不会争谁大谁不大，是吗？因为耶稣还在，是吗？好了，他们知道耶稣要离开之后，那十二个人谁为大？他们就在争论，是吗？一个要坐右边，一个要坐左边，一个他们就问谁为大。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都看见，就是，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是要照自己的意思要为大的话，耶稣也不需要道成肉身，是吗？耶稣也不需要为我们的罪代死，所以他愿意把这个苦杯来到领受，因为他愿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约翰这个两个门徒问耶稣，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耶稣问他们说，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那我们是怎么回答？他们怎么回答？他说能。那真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苦杯是到底是什么，他们说能。耶稣就讲那个杯主所受的痛苦他们也要受，但是去坐在右边左边那个是神的那个旨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是亲自愿意为你的罪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好，还有耶稣基督的心意呢，就是建立教会。他说我要把这个钥匙啊交给你，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边他也告诉彼得，我告诉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 I will build my church。 那个时候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呢，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教会还没有成立，耶稣就把他的心意，他为我们代死最终的一个心意是要建立教会，为我们代死之后叫你信耶稣，不是单单每个人信了耶稣上天堂之后就算了，不是，原来信耶稣之后在地上建立教会，在地上建立这个教会就能够承担主耶稣基督所给的大使命，把福音传开。所以耶稣基督的心意是要建立教会。感谢主，今天我们看到这次世界各地很多教会都兴起，是吗？世界各地各国啊，虽然在有些是自由的国家里面教会很兴起，神恩待美国这个国家，在建国的时候两百多年前建国的时候就是建立在什么基督教的价值观上面，很宝贵的。但是这两百年走过来，最近这一百七十年里面，你看到美国真是很多人也是越来越离开主了，是吗？也慢慢的离开。但是还是感谢主了，仍然是保留，仍然是恩待美国，因为在美国仍然是有好多爱主的基督徒。Dallas area 我们叫这个 Southern Bible Belt， 就是在这里呢，还有很多很多好的这个好大的美国的教会，他们蒙神恩典。福音传开，很多人信耶稣，这是主的恩典。神兴起美国的确是很宝贵，那美国差派出去的宣教士，美国在这里所建立的神学院，达尔神学院、Fort Worth 的那个烧德森神学院，这些都是世界各地，这是世界有名的神学院，真是栽培了好多好多的忠心的主的仆人出来，这是主的恩典。求主带领我们教会那些神学院，真是能够持守。能够持守信仰不改变，很大考验，是吗？一个神学院开始的时候很保守，但是走可以偏差。美国很多大学大家都知道的，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好的，但是走就离开了哈。我在大学神学院毕业，神学院呢是在1924年建立的，明年就100年，我这是很大的一个考验。神学院的考验60年是个考验。到100年是一个考验，是很大的考验。 前我去念书的时候，老师都比我年大了，年长了，圣班他们坐在台上都是我的老师。现在我回到神学院里面，每个老师都比我年轻，院长才53岁、54岁。多感谢主，有护人之恩啊！如果那些老师70、80岁还要在那边上课，然后校长90多岁还要在那边主导的话，你就想这个前途在哪里是吗？不过年轻人有他们年轻人的那个思考，那是不是完全能够传统前面的那个老师所开始的那个思维神学的系统会不会改变，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不过很感谢神，就是当然神学院他们也看重他们的 doctrinal statement， 他们每年都会 review， 好像最近他们要在做 review， 就是说刚才我们在这里的信仰是否能够持守。如果每个老师都有共同的信念，都持守同样的一个神学的标准 same doctrinal statement， 无论是基督论、神论、基督论、圣经论，这个教会论、恩典论，还有特别是末世论，大家都能够同信的话，这个比较好办。华人教会呢，基本上没有好像很刻意的去强调这一方面，是吗？你加入教会，他们也不会问你说你是在前背题、在中背题、在后背题，那觉得很多人觉得这个不重要，是吗？在国内里面也知道，有些教会他们在争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哎呀，争论到很多。现在争论很容易，因为网上查搜一搜，哇，这个人怎么讲，那个人怎么讲，哇，你这样搜的话呢，你是永无宁日啊，因为这个名人怎么讲，那个名人怎么讲，他们就在争，因为大家都不是他们从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读完之后自己的一个定论、一个结论，自己经过思考，乃是在网上搜一搜，这个人怎么讲，那个人怎么讲，听听这个名人怎么讲，有些著名的牧师他怎么讲，他那么讲，那你就觉得哦，这个是重要，那个不重要，他们就在争。那个牧师呢，主任牧师自己也没有什么立场，他就觉得哎呀，不要争了，就主自主耶稣来就好了。你觉得，如果是在前背题、在后背题不重要的话，那请问对教会前面那个服事侍奉，对基督徒的那个盼望有没有问题啊？啊，没有问题啊。我们说我希望主耶稣来，你们希不希望？对吧？这是圣经的教导，我是盼望主耶稣来。我年纪越大，我就希望主耶稣快点来，是吗？年纪越大，眼睛开始有问题，白内障开始来了，三高是吗？什么血压高、那个血糖高，还有那个三斤的金子高、这个高那个高，薪水就不高，所以问题就来了，是吗？但是问题是，如果主耶稣来，我的信念教会里面给我的教会那个 glorious hope， 那个荣耀的盼望是主耶稣来，教会首先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那我就不需要经历那七年大灾难。你知道那七年大灾难有多可怕？七阴七好七晚，到七年之后，全世界是多少人呢？起码是1/10以上的人。当然很多已经，我相信是教会在前被提，是吗？剩下的就是那些没有信的，但是经过七年之后，那个数目失去一半了。那一般人可能还没有创业数据都回来的时候，那些不信的还要受审判那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七阴七号七晚，非常可怕的审判，全世界性的审判，非常可怕的。还有什么？七阴七号七晚还有什么？还有七雷。七雷，这个约翰看见要写下来的时候说，这个七雷不能讲，疯了，不讲你知道。所以还有个七雷的那个审判是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当我们的信念是主耶稣来的时候，我就被提空中与主相遇，我就不需要经过那七年大，这是我个人的信念啊，教会的七年大战的背景，那我就不需要经过那七年大战，我就是很大的出来，是吧？如果你的信念是教会要经过那七年大灾难，好，耶稣今天来了，你马上经过七月七号七晚的灾难，请问 honestly 你还愿意耶稣来吗？还愿意啊。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想主啊，我很愿意来，最好等我死了之后我和你一起来但是主给我们那个盼望是 glorious hope， 是七月大灾难前的一天。很多人对这个题目呢不觉得不以为意，有个牧师，有个讲员还说，哎呀，这个不要争， 到底是在前在后，耶稣回来之后我就告诉你，我要耶稣回来之后我还要你告诉我，这是对那个 doctrine 非常蔑视轻看的一种的行为。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在神学里面教课的时候，特别在华人神学院，我教的课下课之后，另外一个班的同学再来问我一个问题，他一问我就知道这个问题不能答。为什么不能答呢？因为我一答的话可能就得罪那个老师，因为他的立场跟我的不同，是吗？当然如果那同学问我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他动机是什么，是要试探我，用我的答案去跟他辩了，那就不好，是吗？达尔神学院的一个这么多年蒙神那个恩典，就是所有的每个老师都认同同一个信念。我听说他们都要先签名，每年都要签名，才放心说这是不是你的立场，是立场留下，不是立场的话，那你可以另外去找工作。这是一个在神学系统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建立这个教会，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的信仰立场，我们到底是有多关键，有多关注？教会开始的时候关键，那个信仰立场定下来，进来的人就基本上都是同一个信念，教会就能够维持。而那时候教会的那个分裂的话呢，那时候不是在信仰立场上面，特别是灵恩的运动，灵恩进来教会就分裂，这是我们常常看见，不是说这是好的事情啊，这只不过是从官场里面所见到的事情啊。好，耶稣基督的心，他要建立教会啊。耶稣基督他是神，如果他是没有什么名望的人，没有什么地位的，那他讲什么就好像是不是意思，是吧？如果他是很有钱，他如果是很有名望的人，他讲这个话，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啊？他不单只是个宗教领袖，他不单只是一个非常圣言的人，他是神，耶稣基督是神。第二章的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他叫你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看他所做的事情怎么为人死，你先要认识他到底是谁。这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度，这句话也是非常不容易翻译的一件事情啊。他本有神的形象，基本上那个意思，形象这个意思呢，原文里面呢就是 morphete， 就是 form。 怎么用这个 form 来描写呢？那个英文圣经那个翻译是 he existed in the form of God，另外的翻译是 who being in the very nature of God， 这个 form 可以翻成那个 nature。NLT 的一个意义哈，那个 paraphrase 基本上就是说 though he was God， 他是神。这个形容那个意思基本上就是说耶稣本来就是神。那我们所信的神呢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多少个神？一位神，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但是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只有一位神。这是也不容易，是吗？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真是很难的事情，在自古教会历史的里面，过来走遍来这两千年，在教会的这个历史里面，在信仰上这个 history of doctrine development 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那个看法，有很多对耶稣基督那个错误的那个看法。有人说耶稣呢他是神，他有不同的身份，是吗？比如说有人说耶稣基督呢神呢，他今天好像是加上那个他像那个牧师他解析的时候呢，他说我呢我的身份有几个，是吗？我是我妻子的丈夫，我是我孩子的父亲，我是教会的牧师啊，我有牧师，有丈夫，还有这个丈夫，还有这个父亲的那个三个身份。请问这是三位一体真神吗？绝对不是。因为你是牧师也好，你是父亲也好，你是丈夫也好， you are still the same person， 还是你这个人。但是在过去教会历史的里面，却有常常有许许多多这样的那个异端出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能够明白。这里基本上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父神是神，圣子耶稣基督是神，圣灵是神。但是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那你说这是很难理解，对啊，因为这是神。如果三言两语可以给你解析清楚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信了。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的确不是不能明白，但是问题是求主帮助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那个启示底下，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这位奇妙的神哈。好，这位神耶稣基督，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同等的意思就是一伙，对吗？一伙哈，同等原文那个意思的意思是一伙。Did not regard equality with God. Did not consider equality with God. 就是圣父、圣子同等，他们都是神，是吗？强夺这个字呢，Hapagamos, grasp, actually act of seizing, robbery, 抢过来啊。我们说这个争权夺位是吗？你不听，你做的不好，他就把你就阴谋起来 ，conspiracy 就篡位，把你干掉，他就另起一个王朝。这是世人所看见的事情，是吗？大家都在争啊，都在抢夺，但是耶稣基督他与神同等，但是不与神，不因为这个同等的意思就与神来到分辨，他仍然愿意顺服在神的那个底下啊。这个 grab 这个抢夺的意思呢，he did not consider equality with God a things to be grabbed， 就是需要追求的，需要争取的事情。我们在世界上，在公司，在很多社会里面，我们都常常听人说什么要争取什么，争取我的权利，什么争取我的那个地位。如果教会里面大家都这样争的话呢，这个很难同心，是吗？He did not consider it robbery to be equal with God， 他没有觉得是我是与神同等，那么现在要我道成肉身啊，你就把我的那个地位，把我的权利抢夺过去。另外一个翻译是 did not think of equality with God as something to cling to， 那没有说我是平等。你想想看啊，如果耶稣神的心意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么如果耶稣基督那个回应是你是神我也是神，那我们就来开个家庭会议吧。要开个会议到底谁应该去，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啊。比如说家里面有五个孩子，爸爸妈妈还有五个孩子，开家庭会议，你看谁会赢？五个孩子一举手，五票，少数服从多数，你不爸爸妈两个人就没票了，是吗？但是在孩子成长里面，就是我管你是五个还是二十个，谁说了算？爸爸说了算，或者是妈妈说了算，是吗？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与神同等，他是神，但是他却愿意怎么样？他却愿意不也是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就愿意怎么样？愿意造成肉身。还有其他经文里面啊，第四个 slide 啊，耶稣是神，与父神同等，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他说有道，道有神同在，道就是神。如果你把那个道把它读为也，他说有主耶稣，主耶稣与神同在，主耶稣就是神。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同一个神。犹太人因为这句话就把耶稣基督定死，讲你是人怎么你说亵渎的话，他们没有体会到耶稣基督是神，是吗？从另外角度来看，耶稣知道清楚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却愿意这样子把自己谦卑道成肉身，为我们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希伯来书一章的二到三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小于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承受借着他造的，他对他造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说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世界神所创造，他说太阳，他地球自转围绕太阳转，你能想象这个地球太阳这个地怎么能够挂在那边，又没有钢缆，又没有什么东西，它就挂在那边自己转转转转，这么多年又在太阳转转都没有出轨，没有走，这个没有 run out battery 是吗？这是神奇的那个创造，耶稣基督在这个创造里面有份啊。好，还有厄罗西书一章的十五到十七节那边讲。爱子是那不能看见是神的像啊，这几段经文里面都是主要讲到耶稣是神的那个主要经文啊，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啊，也靠他而立。 弟兄们有没有想过，就是神创造之后，他的状态都是最好的，而且他不但是创造，他也 maintain， 他也 sustain， 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很多时候你发现很多公司是吗？创业的那个创业家啊，公司搞得很好，但是全期给后人的时候，给他的孩子也好，给他的孙子也好，给他所有什么人也好，就不一定能够成全那个创业家的那个心思意念啊。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他有不同的，但是他愿意顺服父的那个旨意。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都同等，相当大家都是会有，都是一人一票。如果是选举的话，大家都是一人一票。那为什么我要听你的？为什么你不照我的意思行啊？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带领啊！好，耶稣基督的代使，第三个那个大点啊，他是神，他的代使。如果他不是神的话，那他代使就没有意思，是吧？今天牧师为你代使没有意思，因为牧师都是人，都是有罪的，都是罪人，给你使毫无意义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神，他却愿意顺服，怎么样呢？他是神，他是反倒虚己，反倒虚己，取那如果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反倒虚己，虚己这个话呢，在原文里面那个字是 kaneo， empty himself， 英文圣经那个不同的翻译， but he empty himself， 另外一个翻译是 but make himself nothing， make himself to of no reputation， give up his divine privileges。 那这个翻译是非常值得示意的事情啊， he give up his divine privileges。 那问题是在希腊神学里面那个争论就是，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有没有 give up， 放弃他的神性？有没有？有没有？没有。那如果有的话呢，他就不是神了。但是今天在这个系统神学院里面呢，特别在基督论里面，有很多2000年教会历史里面，也其中的那个错误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但是呢，道成肉身就成为人，他就不再是神。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里他所讲的 he empty himself， 在神学那个争论里面，到底是他 empty 什么？他在打工什么？他虚己啊，中文圣经翻成虚己，英文圣经的那个翻译把那个 kaneo 那个字呢 ，he empty himself， 可以打空，打空他自己。那到底打空什么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打空的是他打空这里一个圣经的翻译是他的 divine privileges， 我有这个权利，但是我不用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他仍然是神，百分百是神，百分百是自然。道成肉身绝对没有放弃他的神性，耶稣自愿暂时隐藏他的在道成肉身前的那个荣耀，他自愿暂时不用他神性的权能。这个是一个比较上，我觉得是比较非常贴切的一个解析，就是他放弃的是他愿意放下他的权柄，权他本来可以用，但是他不用。我有权我可以用，但是我可以也可以选择不用。他 voluntarily veil， 就是把他道成肉身前神的荣耀的那个光辉，把他暂时隐藏起来。他有那个神的权能，他可以做这个事情。在十字架上，其他人笑他，你是神的儿子，就自己把从十字架下来。请问耶稣基督能不能从十字架下来？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嘛。他不要的话，也没有人能够把他钉十字架，是吗？在克西马利园那些人来做耶稣的时候，他们找拿撒勒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圣经那个翻译是，耶稣说我就是，那些人就啪扑倒，不是走路不小心摔或跌倒啊，那个用词是好像在摔跤的时候，人家把你按在地上，你摔倒就啪就倒下去了，也是一句话他们就倒下去了，是吧？耶稣说你想不可以拆想请我的父拆开十二营的天使，来到救我们，可不可以？十二营的天使，如果根据罗马的编制，一营有6000人。十二营到底多少？你乘一乘，旧约里面一个天使杀了多少万人？你乘一乘，那时候全如果耶稣这样子做的话，当时全罗马帝国人可能要差不多要死个大波了，是吧？但是耶稣基督他来的目的不是要杀人，他来的目的是要拯救我们。第一次来，他是要拯救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虚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 ，taking the form of a bond servant， taking the form of a slave。成为人的样子 ，being made in the likeness， being made in the likeness of man， and being made in human likeness， was born as a human being。基督徒的样子就是 灵方面的个人审美。耶稣基督放弃他的保护他的神性，取了人的样子。那取了人的样子，你该有个样可以选，是吗？那可以，他可以选择什么？选一个王的样式，是吗？来做王的。他要选一个总统的样式，选一个总理的样式，选一个大将军的样式，是。他选择一个人的样子，来最卑微的，做一个仆人，做一个奴仆，做一个仆人的身份。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给他的信徒信号。卑微这个字呢 ，humble。康复以上，顺服，以愿意遵照神的那个意思，你跟我比肩，你跟我比肩 to death， 这个死啊，就是 to the point of death， 你跟我比肩 to death， die as a criminal death， 那个是那个另外一个英文圣经那个意义啊。耶稣为全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预备这个救恩。耶稣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耶稣基督必须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人说，神啊，你是全能的，你是爱的，是吗？你在天上讲句话，我现在特赦全人类都能够上天堂，可以吗？他们说神是 你是全能的，你又是慈爱的，你一句话全能上天堂，那就不是了事吗？为什么还要耶稣基督来要定时这么麻烦干嘛，是吗？请不要忘记，耶稣也是公义的，他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是吗？如果他有罪的，他不处理这个罪，就把你全部发上天堂。就像今天世界各地的宗教都是，每个宗教都是一样的，殊途同归。那么你是找到方法，我找到方法，大家都会去到天堂。如果是的话，耶稣基督就不用来了。耶稣基督怎么讲 ？I am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我是道路、真理。那原来那个意思是，我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那你说你不是很大方吗？的确是，因为他是神嘛，他是唯一的那个教导。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们在天下人间没有吃下别的名。在神的人中间，只有一位至宝，就是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基督，只有一位，只有一位。弟兄姐妹，这里就能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办事。那个以前那张就有姐妹说，他写自己做万人的赎价 ，He gave himself as a ransom for all，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赔祭，不但为我们的罪，也是为天下人的罪。所以这里解析了神学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争论：到底耶稣是为全人死，还是为选民死？为全人死 ，unlimited atonement， 也是为全人死；为选民死 ，limited atonement， 也是为神所拣选的人死。当然，背后的神学争论就是说，如果神有拣选，也是为你死，也没意思，是吧？你可能也不得救。但是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清楚告诉我，也是为全人死。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也是为全人死，那你就可以想象，世界上你认为最坏、最大的恶人是谁？也是为他死。那你说这不公平？怎么不公平？你以为你比他好吗？我们以为我们比他好，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是吗？那你说他犯的罪大很多，这你怎么知道你犯的罪就不大，是吗？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事情，都是罪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啊！耶稣为全人的罪而死 ，unlimited atonement。所以这段经文短短的这个。十几节的经文里面呢，这几节经文里面就给你看见，在基督论里面这个神学观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那个立场啊。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啊，而且还要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当时人类就是人类历史里面最痛苦的刑罚。有学者观察到，就是在这个罗马帝国前有十字架，在罗马帝国后就是有十字架。今天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死刑，是吗？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死刑是要钉十字架。我们是做什么法律政啊、割电影啊等等啊，但是没有一个没有国家仍然受到这些死刑，因为这个十字架的痛苦的确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为全人的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大家同意耶稣就要死，那么神为什么不让他用一个比较没有痛苦的那个死刑就死去了，是吗？像今天就是美国自行死刑打无针几秒钟后就去了，他没有需要受苦几个小时，是吗？就是枪毙到头台电影等等都是很快的。那么神为什么没有允许耶稣基督受一个比较没有痛苦的这么痛苦的死刑？为什么神要耶稣基督受最痛苦的死刑？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很简单了，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犯的罪是最严重的，所以要用最严重的死刑。比如说你偷东西被抓，你的罚款是这个，是吗？但是你偷东西之后你伤人，你是抢，那个罚款可能过了，是吗？你偷东西你不小心误杀，那你这个罚，你这个惩罚就高一点。如果你是出于 premeditated murder， 出于去谋杀的话，那个刑罚就最高。那请问当耶稣基督受的刑罚是死在十字架上，受的刑罚是最高，什么意思？就是你和我所犯的罪是最轻还是最高？最高。所以神要用这个最重的刑罚为我们全人的罪担死，这是耶稣基督的行为刑罚。那么然后呢，神就把它称为至高。最后的节圣经里面非常宝贵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前面讲了耶稣基督的受苦，后面这里讲了耶稣被神圣为那个至高，所以神将他圣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灵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荣耀归给神。圣为至高，还没有说他在复活的时候圣为至高，他现在是升高在父神的右边，坐在父神的右边做什么？替我们祈求。有一天在再来的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第五章啊，第四章看到那个宝座敬拜神，第五章看到羔羊，羔羊就站起来取过书卷，开始地上的那个审判。耶稣现在坐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祷告。他来的时候，启示录第五章告诉我们，羔羊就站起来取过那个书卷，拆开。那么这是事情在地上的审判。那么他再来的时候，他称为至高，神要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and bestow on him the name in which he is above every name, and give the name above all other names。耶稣基督要来的名，他将来这个神圣为最高啊！他再来的时候，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被称为至高，他的名超乎一切。哦，请问今天是哪一个名是最大？世界各国的元首是吗？有总统、有总理、有主席、有书记，到底谁最大？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那个制度是吧？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的名是全世界是全最高的啊。那他要受被造者的敬拜。他来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包括所有的创造人，都无不屈膝，无不俯称耶稣基督是主。弟兄姐妹，今天你看到很多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甚至在背后咒骂，甚至在背后咒诅神的名。有一天耶稣被升高，耶稣基督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全人类都要敬拜他，口要尊称他为神，要屈膝来敬拜。那你说他们信不信主？信主不信主都要敬拜，不信主的他也要敬拜，也要赞美，也要称耶稣基督为主。但是不信的结局是下地狱，信主的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毕竟Grant在布道会里面常常都讲 Now is the moment of decision， 现在是那个信耶稣的最重要的那个决定。信耶稣啊，信耶稣我们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但是呢，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信不信的所有人都要认识，都要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是神，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神，都要向神来敬拜。所以基本上现在你敬拜是恩典，将来你不信的时候要被罚的时候呢，那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用前面现在有机会信耶稣，感谢神，先有机会传福音，快来把福音传开，叫更多人能够信耶稣，使荣耀归给父神。 To the glory of God the Father。 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耶稣基督的代死把一切荣耀再次归还给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做什么，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把荣耀归给神啊！神经耶稣基督成就救恩，全人类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神独一的真神，神是该受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我们犯罪亏缺神的荣耀，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神。所以今天我们懂得把荣耀归给神是非常宝贵的事情，但是当我们不懂得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以为是我自己个人干的话呢，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患难时，我们会迫切祷告依靠神，但是在得胜、在胜利、在平顺的位置里面、日子里面，我们是不是仍然是懂得如何每天都去敬拜赞美神啊？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要学习基督的顺服，顺服神，遵循他的旨意。耶稣是为全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大爱我们领受了，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把这个道理能够传开啊。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体会，就是耶稣为我的罪代死，我的罪不是轻罪，不是微妙的微小的罪，我的罪是自重、是关键、是可恶的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的罪都是一样的，你绝对不会比另外那个好。你犯的罪高大一点，我犯的罪小一点，所以我比你好一点，没有这个事。我们都是罪人，都是死在罪的过犯中，也是我们罪代死了。还有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属灵的升高是从谦卑开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成为奴仆，既有人的样子，为我们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都升高到圣灵之上。求主帮助我们属灵的那个升高，从谦卑属灵开始啊！耶稣是主，凡事荣耀他，赞美他。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真是纪念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同心。